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啊，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好像在这个圣经的作者特别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亚哈王实在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已经坏到了极点，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完了呢？也就是前面那件事情，二十章告诉我们说啊，神实在是怜悯他，有机会让他啊，这个虽然人数很少，但是打胜仗了，打赢了亚兰王，结果他居然把亚兰王又给放回去了，所以在第二十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亚哈实在是啊不合神的心意。然后二十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情，哪一个事情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啊，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他靠近亚哈王他的宫殿的旁边。那亚哈王对亚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那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者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这样子讲起来好像是啊，没有什么大事情啊，就是好像这个啊，有一个葡萄园，他想要那个葡萄园，而且亚哈王你可以看到说他所说的话，他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啊，因为靠近我的宫嘛，所以啊我就把我的葡萄园换给你，好像是说一种交换，你把你的东西给我，我把我的地给你，你把你的地给我。不止如此，他还说如果你不要的话，不交换的话，那这样子好的，我就给你按着你的价值，我给你收买啊，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这个大事情小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小事情，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小事情上面，神也要再一次怜悯亚哈王，看他说是不是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说亚哈王，其实他这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矛盾。我怎么说他矛盾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第二十章看到说，他前面啊，神才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你不合我的旨意，因为你把亚兰王给放回去了，所以我定义你将我定义要灭绝的人放回去，所以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是在这个二十章的第四十二节这个地方所说的。所以他心中有一个惶恐，他知道说神不希望他做这件事情的。然后他接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又看到说他又有一个小小的欲望，什么欲望呢？这个欲望也就是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葡萄园，其实这个葡萄园不是随随便便的葡萄园，而是靠近，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靠近他家的葡萄园，靠近他宫殿的葡萄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哈王说实在他有点点觉得说，我的宫殿好像什么还是不够大，你的宫殿在我的旁边，那我还要把你什么拿过来，我扩张我的境界的一样。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好像是想要说他的欲望想要说更大的葡萄园啊，说实在这件事情也算不了什么，也不是大事情，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上帝要借用这件事情来让亚哈王看看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亚哈王一开始的时候，他虽然他说我把我的葡萄园跟你换吧，交换，或者是说我用钱给你买，事实上也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来看看说上帝借着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也就是拿伯，他怎么样对亚哈说呢？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来的产业给你啊。其实这句话说实在这个哈伯他是根据这个民数记第三十六章第七节那边所说的，也就是说这个支派的产业不能流入另外一个支派啊。如果有机会你去看民数记啊，所以当时神有这样子的律法规定，所以拿伯就把这句话就这样子跟他说，他说其实我是敬畏耶和华，其实等于也是要告诉亚哈王说你也应该敬畏耶和华，这个你的祖先对不对，所罗门王大卫所罗门王一直流到你手上的产业，你不应该在你的手上就给他放出去了所以也是给亚哈一个警告，但是亚哈在这个时候他却 没有听到这样子的信息，所以他又有欲望，然后他又有点点怕神，因为神在这个二十章的时候就跟他讲过了啊，就是说啊，你这样做不对啊，神给他机会，所以他有点点矛盾啊，就是说，那他又有点觉得说，我相当是一个王呢，那我想拿这块土地难道不行吗？所以他在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啊，而且他又想做又不敢做啊，说实在，从人的角度看哈，他好像没有失败，对不对？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嘛，但是他也没有得胜啊。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说也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宫，然后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所以他这时候虽然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留下一个破口。有些时候我们就像亚哈王一样啊，我们好像说没有啊，我也没做错事，但是我也没有在神的旨意上面得胜。什么叫做得胜呢？也就是说，拿伯跟他讲说什么，万万不可将你先人留下的产业啊给别人。所以他也没有得胜，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失败，但是他却在这个当中留下一个破口。我说为什么他留下一个破口呢？因为他闷闷不乐回到宫里面去了。当他闷闷不乐的时候，他心中就是觉得说，我应该可以拿到，但是我行为上我不想拿。可见他的心是不对的，虽然他的行为没有做错，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留下一个破口给谁呢？留下一个破口给他的太太，也就是耶喜别，也就是王后。王后这时候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他就照理跟他说啦，我希望拿到那个葡萄园。这时候第七节，王后耶喜别就对亚哈说，你现在不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吗？他说，你只管起来，心里畅畅的快乐吃饭。他说，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意思就是说，这个耶喜别在这个时候他鼓励这个亚哈王说，哎，你不是做王吗？你应该用你的权柄啊，对不对？他说，你应该站起来，你应该用你的权柄。意思是说什么？亚哈王本来不敢用自己的做王的权柄去给人家偷拿，或者是给人家强迫拿人家的葡萄园，但是他闷闷不乐，留下一个破口。耶喜别这时候就鼓励他说，哎，你应该用你的权柄啊，你不是做王吗？对不对？好，那这时候耶喜别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跟他说什么，我必将什么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交给你。所以你看哈，照理是说，你看看这个当中有一点点哈，我们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下哈。这句话是这个耶喜别说的，所以耶喜别是鼓励这个亚哈王说，你应该起来，你不是有权柄吗？你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其实这个耶喜别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什么狡猾。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耶喜别的灵，耶喜别的灵就是在这个时候，耶喜别的灵其实就是告诉他说，哎，你有权柄。其实耶喜别是背后什么笑里藏刀，他是什么？他是其实他等一下要自己去什么偷拿这个亚哈王的权柄，因为亚哈王不用权柄去霸占人家的这个产业葡萄园，但是这个耶喜别却在后面鼓励他说，你要用权柄。但是虽然嘴巴说你要用权柄，但是其实耶喜别的灵是在后面要什么，要来窃取亚哈王的权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窃取亚哈王的权柄。第八节，于是他托亚哈的名写信给这个，用王的印上，然后送去给这个当地的这个长老跟贵胄啊。他信上写着说，你们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座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假见证来告这个控告这个拿伯。他说，你这个亵渎了这个王上帝还有这个王。他说，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了。其实你看这个这个耶喜别哈，他实在是真是厉害哈，他真是厉害。他怎么样？他说他用亚哈王的名写信，而且借用亚哈王的印，也就是说什么，他自己去窃取了王的权柄。对这个耶喜别讲起来，在他的一生当中哈，他说我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他讲起来，权力是他心中所想的唯一的解决事情的方法。什么事情他唯一解决之道就是什么？就是用权柄，就是用权柄才是一切解决之道。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满心的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以外，亚哈王的权柄甚至于在他的手里，他先生的权柄或者是这个在位掌权的人的权柄是在他手里，甚至于上帝也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个耶喜别，他是这么的认为啊。所以他 照理说啊，耶洗别这个，照理说这个亚哈哈、啊、这个时候哈 啊应该怎么讲？应该要小心谨慎，应该要警醒。但是亚哈却留一个破口，让耶洗别的灵进入他的身上里面去。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耶洗别的灵最喜欢就是什么？假借什么在位掌权者的名义，然后写信给什么？写信给别人哈，常常你可以看到耶洗别的灵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常常牧师会收到一些信哈，然后信上就跟他写说，牧师啊，这个上帝告诉我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好，耶洗别的灵常常会什么写信去做啊，他想要做的事情哈。那话又说回来，你看耶洗别在这个时候不止哈 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你看他说什么？他写信给谁？他写信给长老贵胄，好像就是说耶洗别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在教会里面，他就什么？他就写信给一些在位掌权者，比方说写给教会的长老啊，告诉他们说，哎，我告诉你哈，神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借用神的权柄嘛。对不对？好，然后告诉我说，告诉长老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好，那这些长老哈、啊，说实在他也是违背了良心啊，他为了保全他自己既得的利益，他也被耶洗别所利用了哈、啊，他被耶洗别用这封信给收买了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他就写信给这个好像教会里面的长老一样，他说，哎，有人告诉我说，长老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在这个当中他就什么非常的狡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洗别这时候非常狡猾，他怎么样？他在亚哈王的中间，对不对？哈、啊，亚哈跟这个长老的中间，他什么？他做三角的关系，对不对？利用亚哈王的权柄，然后叫这个长老做这些事情，对不对？然后把什么？把拿伯给处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非常的有心机，而且耶洗别的灵也设下陷阱啊，他用合法的手段啊，他来什么反抗这个在位掌权者啊，那这个亚哈王他却自己不知道，他却陷入这样子的这个光景里面。其实这是一个神给亚哈王的一个什么一个考验，因为前面这么多困难了，对不对？神都帮助他了，但是亚哈王还把亚兰王给放回去，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神说，好吧，我再好像给他再一次的机会，而且这一次说实在是非常简单的啊，不是什么大事情，就为了一个小小的一块葡萄园啊，但是却因为亚哈王他自己啊闷闷不乐啊，他心中的矛盾，然后他有一个破口，让这个耶洗别他的王后进入到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啊，翻到21章的23节啊，我们看到耶洗别他的后果哈、啊。耶洗别最后的结局，21章23节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说呢？神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也就是外墙哈、啊，他说必吃耶洗别的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洗别说实在不是神所啊这个喜悦的，耶洗别的灵是到最后的结局是神要什么？神要审判他，好不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回过来想一下，那今天像耶洗别跟亚哈王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也是在我们不管是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我们家里面也好，说实在也是会发生。因为什么？因为所谓耶洗别的灵就是掌控的灵，好不好？啊，那耶洗别又是谁？又是王后啊，所以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在掌控男人的权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什么？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的，对不对？当时亚当不是啊，是亚当跟夏娃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谁先去吃？是夏娃先去吃。所以有一种怎么讲？女人去控制男人的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如果亚哈王就好像说这件事情他觉得闷闷不乐哈、啊，好做先生的觉得讲，然后做太太的哈、啊，就在这个时候啊，用就是说有如果哈、啊，对不起，不是我讲说每一个太太都是这样子哈、啊，如果有耶洗别的灵哈、啊，就好像一个什么控制丈夫的灵。控制丈夫的灵，我想在这个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不是神所允许的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2节，好不好？看在新约的时候，神怎么跟我们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新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啊，这个提摩太前书啊第2章12节。他这边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哈，后面这几句很重要，他说我也不许女人管辖男人，只要什么 只要沉静啊，在提摩太后前书二章十二节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可以常常看到，也就是说什么，你可以常常看到好像都是先生在开车啊，对不对？但是他背后有一个什么真正的驾驶啊，不是，事实上开车的不是男人的，开车的是什么，是旁边的这个控制他的这个耶洗别的灵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女人都有这样子，而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耶洗别的灵来掌控这个亚哈王。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啊，这个你如果注意看，从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其实他只不过是什么，再重述一遍啊，就是说他这样子做，他就这样子行了。所以第十一节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照信而行，也就是说这些长老跟贵胄得了耶洗别的这封信以后，他就照着这个信所说的而行，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长老哈，或者是贵胄哈，或者是当时的城里面他助长了耶洗别的灵的这个啊成长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哈，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耶洗别就听见了。啊，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那他那时候我们看第十六节，亚哈听见了拿伯死，就起来，然后下去要得耶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所以这句话，弟兄姐妹把它画起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哈在这个时候他真正的跌倒了。他前面我跟大家讲说他得不到，对不对？他也没有跟他强求，对不对？也没有跟他这个本来要跟他合理的用价钱换嘛，买，或者是说用好的葡萄园跟他换，结果都没有达成嘛。所以亚哈王什么也没做，也就是说他什么也罪也没有犯，但是他有一个破口让耶洗别的灵进去了以后，但事情成了以后，你看亚哈他听见了拿伯死了就起来，然后去拿亚伯的这个去拿了这个拿伯的葡萄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亚哈以前不敢拿哈，并不是因为他敬畏神。弟兄姐妹，以前亚哈不敢犯罪，并不是他怎么敬畏神，而是什么，他无奈，他等到这个什么，这个耶洗别把拿伯给害死了以后，他等到人家去死了以后再去拿人家的葡萄园，可见亚哈王犯的错比他当时，就是说比，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你才去给人家拿哈，这种罪哈比以前犯的罪还要更厉害，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这一句话，就是说当亚哈听见人家死了以后再去给人家拿，因为拿伯这时候根本不能再说什么话了嘛。拿伯说实在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神而殉道，他抓住神的话，他说什么，神给我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给别人，对不对？那亚哈居然是等人家死了以后，所以罪恶，这个罪恶是什么，罪不可赦啊！常常人家说好吧，我就他就意思是说他等着人家死了以后再去给人家侵占人家的。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啊看到说拿伯这件事情做的，说实在哈，实在是太离谱了啊，就是等着拿伯死了以后再去拿，他活的时候亚哈还不太敢这么离谱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时候耶和华就不高兴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这时候就临到什么，以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二十章的时候，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过，神要什么，要训练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失踪了，神不再提以利亚。神在第二十章的时候啊，用了什么？用了一些不知名的先知啊，对不对？记不记得？还有什么？连先知的门徒神也利用。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以利亚，你不是唯一哈，为我来做见证的人，还有7000个先知我要使用。所以在第二十章，上帝让这个以利亚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在第二十一章，上帝又使用以利亚，他叫他起来，然后跟他讲说。告诉他去找亚哈王，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哈并没有杀拿伯，而是什么，因为耶洗别的灵进去了，然后导致 别人杀了拿伯，但是上帝说是谁？是亚哈，你杀了人。所以人的错就在这边，你杀了人又拿了死人的产业啊，这等于是什么？巧取豪夺，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如此，他说什么？这个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神的审判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亚哈这个时候还搞不太清楚，他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他还把以利亚当成仇敌。你知道为什么把亚利亚当成仇敌吗？就是什么？就是他当时这个在那个加密山上，对不对？好，那这个后来耶洗别也说要杀他，所以他们把他当成仇敌。这时候亚哈把以利亚当成仇敌，并没有看见以利亚背后的上帝，所以上帝一再给亚哈一个什么一个机会，但是亚哈却没有抓住机会，所以他就回答说，这个以利亚就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告诉亚哈说，你卖了自己，你出卖自己，你卖了自己给谁呢？给撒旦，你出卖自己给你的太太谁？耶洗别啊，你就出卖自己给耶洗别的灵。然后你才做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事实上亚哈是有机会什么做好，但是亚哈是出卖自己，所以导致因为有破口才让这个耶洗别从中间给他插入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所以他说，这个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啊，他除了你们家的男丁，无论困住的人都从以色列当中被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这个耶罗波安的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啊。所以这是神跟他说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神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不是只有讲亚哈，神这时候怎么提名道姓啊？借着这个以利亚说什么论到耶洗别，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论到耶洗别，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情哈，以利亚这时候他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那以前呢？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先知以利亚是什么？耶洗别一说要追杀他，他马上逃得无影无踪。这时候这个耶洗别啊，他说实在他已经什么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他可以出来为神讲话了，好不好？那以前呢？以前是什么？以前也是为神讲话。那你将会问说，那耶洗别的前面跟后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啊，我们可以来看到说，对不起，以利亚之前跟之后最大的明显差别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以利亚之前哈，他替神说话，他显明神的什么？他显明神的大能啊，弟兄姐妹，显明神的大能，什么大能呢？火从什么在加密山火从天降，对不对？还有呢一片小小的云可以什么下大雨，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大能。那他现在也是被神使用，他现在显明神的什么？显明神的他自己啊，神的自己是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有怜悯的，对不对？神是就是说神是有爱的，神是有这个显明神的性情啊，也就是显明神的他自己啊。我们把这个自己换成性情啊，所谓性情就是说什么？神的这些公义啦、慈爱啦、怜悯啦，这些是神的性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神的子民哈，或者做一个神的仆人，或做个像以利亚一样先知，对不对？要显明神的大能简单，还是显明神的性情简单？要显明神的大能比较简单，因为神的大能哈是神自己做事，这个人哈他的个性其实并不在乎，乃是神大能自己什么显现在这个地上让人看见。但是神的性情要显现的时候，必须这个人自己本身有好的个性，有好的圣灵的果子，才可以显出神的性情。就好像说，如果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哇，好像圣灵浇灌呼风唤雨这样子啊，好像以利亚这样子，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我可以显明神的本性，就是说爱仇敌，那我自己本身就必须要什么非常的个性非常的好，否则的话，神的爱经过我的经过我的身体的时候，那我就会看说，哦，我才不爱这位弟兄了。所以神的爱的性情在我的身上就被什么就被逮露的掉了， 就被冲淡掉了哈。所以要显明神的大能非常简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哇某某牧师显明神的大能神的权柄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跟他自己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说这个牧师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显出神的爱啊，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最微小的事这个人的身上或者他的仇敌身上，他可以显明神的爱在仇敌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让我们，所以我说这个当中有非常好的这个属灵的观念，让我们看到其实以利亚之前只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显明神的大能。其实他本身只是一个空空的器皿，他没有什么，神自己大能本来就会显明的嘛。那但是要显明神的性情，必须要什么经过一番什么神的这个炼净，所以这时候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以利亚以前哈，他耶洗别在追杀他时，他为什么会跑？因为他只看到他自己，他没有看到上帝。但是他经过这一阵子以后，他看见自己，他不再看见自己，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眼光从自己转到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他可以出来显明神的性情，所以他可以再被神使用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接下去看他说25节啊，25节他有挂号挂在这个地方啊。其实重要的是说，你看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他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王的，你看从来没有，你把它画起来四个字啊，他说因为他自己卖了，自卖啊，然后呢他受了王后的耸动，行了最可憎恶的事情，这几个字就好了，从来没有啊。意思是说在北国以色列所有20个王当中，只有亚哈王是最坏最坏一个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个，因为他自己那么卖给仇敌了。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受了王后的耸动。所以弟兄姐妹，自己卖给仇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亚哈其实他最大最大的捆绑是在后面这段。为什么在后面这段呢？因为他什么逃不过人的感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做丈夫的没有办法啊，来在家里面行神给做丈夫的权柄，导致于他什么受了他太太王后的耸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哈、啊、最这个亚哈王啊为什么会行最可憎恶的事情，最主要就是他逃不过人的眼光啊，这个感情，因为他太爱耶洗别了，他爱耶洗别爱到一个程度啊，他已经什么受到耶洗别的耸动了。也就是说他在前面开车，但是他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他王后的灵在后面在控制着他，导致于他做最可憎恶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啊以色列北国20个王当中他是最坏的一个王，大家都记得亚哈王。 OK， 好，接下来他说亚哈王听见这话，他就撕裂衣服啊，他就说进食，然后穿麻布，这个卧在这个地上，而且缓缓而行。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已经后悔了。但是弟兄姐妹，后悔我们知道神给他太多机会了，甚至于连最后一次机会，其实最后一次考试是最简单的考试，对不对？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葡萄园，不是为了什么大事，不是为了说什么去攻打敌人啊，然后怎么样要花很多，就是为了你们家隔壁的那个小小的一块葡萄园。然后他怎么，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事，就是什么一个小小的葡萄园，然后他不敢做决定，导致有一个破口。所以有些时候我鼓励一些男人哈，当一些小小的事情男人不敢下决定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哦那我这样子就没事我没有犯罪，而是留下破口给仇敌啊。因为这个啊，耶洗别的灵不见得是来自你太太，可能来自别的地方。所谓耶洗别的灵就是什么，一种掌控的灵。因为你自己不顺服神，不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导致于开一个破口，让这个别人要来掌控你。所以耶洗别有可能是，耶洗别的灵不是只有在女人身上，有可能在男人身上，好不好？所以你被掌控了哈、啊，就自己出卖了给这个啊耶洗别哈、啊。所以第21章我们可以看到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亚哈王后悔了， 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后悔莫及，因为这时候他以为没有审判，但是上帝其实是告诉他说，他虽然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祸给他，但是他的儿子哈，我必降祸给他，他的家里面。这就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做家庭这个做丈夫的哈，一家之主的哈，我们以为说啊，我这样做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我也看不到任何神的审判，但是常常那个审判是什么？到了他的后代哈。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做丈夫的做男人的哈，有些时候这些审判是到后代的，我们可以从亚哈王后来死亡，或者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怎么样死亡，这些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等到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亚哈的后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在这个时候所说的审判在他的儿子必怎么必会应允到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2章，这时候亚哈这个亚兰国和以色列三年没有战争哈，虽然三年没有战争，但是第三年的时候犹大王约沙法下去看以色列王，约沙法是这个犹大国的好王，也就是南国的好王。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在历代之下这个18章第1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约沙法南国的王跟北国的亚哈王他们是什么，他们结为亲家了啊，好不容易结为亲家，这时候约沙法王有一天来到拜访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亚哈王，他这时候这个亚哈王就对臣仆说，哎，你不知道哈，那个拉莫哈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怎么可以静坐在这个地方不动？我们应该从亚兰王的手中把它夺回来嘛，对不对？这时候哈，这个其实啊，背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当时神哈在帮助这个以色列王北国打败这个亚兰王的时候，也曾经告诉他说，这割据的土地要还给亚兰王，还给这个亚哈王，但是亚兰王却一直没有还呐。经过三年，虽然不打仗，但是他没有还。其实没有还也是什么？也是神的计划的当中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我们刚刚不是才讲完吗？因为亚哈王还没有悔改嘛。对不对？所以本来属于他的产业，因为你还没有悔改嘛，所以敌人也不还你嘛，啊，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好，但是亚哈王自己没有悔改，但是他又想什么？又想拿回来啊，所以这时候啊，这个他就看到正好这个南国的犹大王约沙法王来拜访他，他就耸动他的，哎，我们为什么不去把他拿回来吗？这个约沙法王这时候对以色列王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啊，这句话你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看就是说当时啊，在一个南国北国平等互惠这个条约之下面哈，常常用作如果要军事联合的话，常常用这句话来说哈。那没有关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约沙法虽然是好王啊，但是他哈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分别了，他没有办法有智慧的分别，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虽然是结亲了，但是约沙法王居然讲出一句话说哈，你的名跟我的名一样，你的马跟我的马一样，意思是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做了，对不对？一起我们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把应该拿的地拿回来。但是约沙法王虽然他这个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怎么讲直觉动作。什么叫做直觉动作呢？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要出去攻打的时候，出去作战的时候，他每一次都必须求问耶和华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判断是对的是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要学习他的什么一个直觉动作哈，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啊，虽然我没有办法，可能我判断错误，但是我再回来什么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去求问耶和华。所以他告诉这个亚哈王说，哎，约沙法跟他说，哎，亚哈，我们要不要求问一下耶和华？哎，这个时候这个亚哈王为了要得着他一起联合，南北一起联合嘛，对不对？去攻打这个亚兰王，他就跟他说，好好好，那去找了400个先知，然后400个先知大家都讲说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为什么去找那400个先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亚哈王本来就是讨人的喜欢嘛，所以旁边一定有一堆人非常喜欢他的，所以一定是讲好话，哎，可不可以攻打？当然可以哈。但是约沙法这时候，哎，他还讲另外一句有智慧的话。约沙法王这时候并不是拒绝去了，他是 他跟他讲说，你的名跟我的名一样啊，你的马就是我的马，所以他是想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至少也要问一下耶和华，对不对？好，他就说，哎，约沙法说，哎，你去找了400个先知说可以去，那约沙法这时候突然间讲了一句话，我想是圣灵的感动，哎，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去求问他吗？对不对？好，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前面他说这个亚哈王召聚先知有400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有没有看到他没有写耶和华的先知？但是约沙法这时候说，哎，那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可见当时先知是有各种不同的先知。好，所以约沙法这时候说，哎，那我们要不要来问一下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那这个也是这个约沙法王啊，这个亚哈王就说，哎，还有一个先知啊，哦，原来这个人是谁？是米该亚啊。然后他就说啊，我们可以这个去找米该亚来啦啊。但是这个亚哈王就自己讲了啊，只是我不喜欢他，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啊，他说不说吉语，单说凶语，把他画起来。就是说亚哈王他想去找的哈，就是去找什么听好说他好话的啊。那去找这个米该亚。哎，米该亚他说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啊不说吉祥话，光说是什么凶恶的话，所以他就不喜欢。不过他虽然不喜欢呢，但他怎么讲，为了要迎合约沙法，因为他要南北联合嘛，所以他只好做了啦啊。然后他就做了，然后他就说啊，去找一个去把这个米该亚找来。他虽然去把米该亚找来啊，这时候他就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去，然后很多的这个先知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这时候有一个先知啊，叫做西底家，在11节的地方，哦，他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铁脚抵触亚兰人，直到把他们灭尽。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先知也都说这样预言，所以不止那400个，可能还有更多的啦。这中间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西底家，他说他造了两个铁脚啊，这并不是什么偶像不偶像，而是说他造先知当时要讲先知预言的时候，有些时候哈，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都会用一些道具来表明一些事情啊。那两个铁脚就是什么，代表着能力啊，因为铁脚嘛，所以他告诉他用这样子的道具啊，来告诉他说，哎，亚哈王你有能力，耶和华给你能力，要什么，要去攻打亚兰王哈。所以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啦啊，我们可以去攻打他啦，必交在你的手中啊。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说，那亚哈不是找一个使者去找那个米该亚吗？哎，这时候米该亚就来啦啊。然后这时候这个去找米该亚的使者，去找米该亚的时候，半路上就对米该亚说了，哎，你还没有到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众先知已经同一个口音了，都说可以去攻打了。他说哈，这个米，他说哈，你也应该说一说一样的话，说好话。这个米该亚他当然是耶和华的先知咯，他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就是很 neutral， 很怎么讲，正直中立啊，中立，上帝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你不要怪我啦，对不对？米该亚这就是神的先知啦。这时候他就到了这个王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呢说一句话，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懂啊，那我必须要讲给大家听。他说哈，可以上去，而且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然后中间插了王的话，王说，我告诉你几次了，你才能够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哎，那你不是讲说，照理说这个王应该说，哎，这个先知说，哎，我可以上去攻，那就很高兴了，你跟他400个先知，他一大堆的先知说一样的话，都是说好话，那就上去攻就好了。为什么这时候王要说，我告诉你几次你才能够向我说实话呢？这时候米该亚就说实话了，他说，我看见以色列的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一样，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也就是说，米该亚这时候说实话，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好像没有一个领袖一样，大家都已经散开了，这时候才说真话。但是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他前面告诉他说你可以去攻打呢？那后面那个接下来王又对他说，我告诉你几次你应该说实话呢？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没有办法写上去这个什么，这个当时先知所说的语调，他只能把字写下来，好不好？所以就好像说哈，其实米该亚当时说这句话的语调哈，并不是说，哎，我告诉你哦，你一定要上去攻打，神一定把它交在你的手中， 而是什么？米该亚当时说这句话，说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其实这句话虽然说出来是吉利的话，吉祥的话，也就是说可以去攻打米兰亚兰王，但是却用不同的语调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米该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告诉这个亚哈王说，如果你要我说跟那些假先知说的话一样的话，我也可以这样子跟你说，就是说你可以上去攻打吧，你可以上去攻打吧。但是这样子的语调马上被什么亚哈王给他什么这个识破了。亚哈王这个听到虽然讲出吉祥的话，但是这个语调不对了，你都是骗我的。所以他才会跟他讲说什么，他才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几次你才能跟我说实话呢？也就是说亚哈王凭他的直觉已经察觉出来，其实这个米该亚他所说的话，其实只不过是告诉他说，这不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样吧。所以这时候这个米该亚才把真正的话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么多人，也就是400个先知，再加上那个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也就是说众人的意见都已经说可以去攻打了那何必又差一个米该亚呢？你对不对？400多个、500多个都已经说可以去攻打，你还差一个米该亚吗？那你既然把米该亚找来，对不对？那中间又有一个这个去带他的一个使者，他这个时候这人也蛮识时务者啦，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就跟他讲说，人家已经都这么说了呢。所以照理说一般的先知就会什么，看到有众人的压力，对不对？会跟着附和，对不对？人家都这么说了啦，那我也要跟着这么说。但是米该亚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基本上这时候记不记得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说过我们先回头再来看说米该亚跟以利亚之间的关系。以利亚在这个之前在20章不是全部没有他的名字吗？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上帝最主要是告诉他说，那个7000个人当中有一些都是没有名字的啦，对不对？20章的先知通通没有名字，但是这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还有一位先知，就是米该亚。米该亚这个先知是有名有姓的，他为的就是要告诉这个谁，这个以利亚。他告诉我说，其实不是只有你做先知，我后来还要有一位米该亚，其实他是有名有姓的。圣经上面我们大部分都会记得以利亚，很少人会记得米该亚这件事情但是米该亚他的名字是什么意义呢？米该亚这个名字就是，你把它写下来，非常重要。米该亚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谁能像耶和华呢？米该亚这个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那你知道以利亚的名字希伯来文是什么吗？以利亚的名字就是什么？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神，但是神的意思是告诉他说，我还有另外一位先知他会勇敢地站出来指责王的不对。因为以利亚以前以为只有他可以指责亚哈王的不对，记不记得在这个前面在第几章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个19章吧对，19章的时候对不起，17章一开始出来只有他自己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降甘露也不降雨，只有他敢跟亚哈王讲话。上帝这时候告诉他说，不是只有你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谁？米该亚。他也可以告诉什么亚哈王说如果这个你的人没有牧人，如同没有牧人跟羊一样所以这时候最主要就是告诉他说，其实如果以这个以利亚他当时骄傲的话，上帝用这样子的另外一位先知，也就是谁能像耶和华，最主要要让以利亚知道说，他不是唯一的先知，上帝还可以使用别人如果你把这两个人把它套起来就好像以利亚站在这边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神，对不对？那米该亚站在他的前面跟他说什么，谁能像耶和华呢？意思是说以利亚你也不见得配了，就是说你也不见得是谁， 只有你才是耶和华是神。因为什么？耶和华是谁？有谁能够像他呢？以利亚你也不见得像他。所以表面上是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哈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今天哈，我们也要学习像这个米该亚一样哈，跟以利亚把这两个字，把这两个以利亚跟米该亚这两个字把它斗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我们不应该骄傲哈，因为全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哈，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他说米该亚说哈，他说什么？在第十九节的地方，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你看，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米该亚这个人哈，他可以看见什么？天上众天使跟耶和华在宝座上面，他们在那边什么，在讨论事情也好，在开会也好，万军之耶和华坐在那边，天使坐在旁边，侍立他在他左右。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米该亚可以在那个地方，他可以看见天上的宝座。接下来他说，谁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摩拉，这个拉摩去阵亡呢？意思是说，我可以看见天上耶和华的宝座，众天使在那边开会。反过来他告诉这个亚哈王说，你将会什么？你将会阵亡啊。所以这时候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他说哈，这个啊，这个说，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这样说，其实他是在指责那四百个先知啊，哈，那四百个先知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子，其实哈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说，随后有一个灵站出来，他站在耶和华面，就说，我去引诱这些假先知了。耶和华问他说，你有什么方法呢？这个灵他就说，我要去在他的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你把它画起来，谎言的灵哈。他说他要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接下来他说，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了。可见啊，这就又一个谎言的灵连续出现两次，可见这个谎言的灵就是什么？假先知嘴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谎言的灵，而且这个谎言的灵还是耶和华上帝所允许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说，这就好像约伯一样，记不记得约伯？对不对？撒旦要攻击他，但是必须要得到什么？耶和华神的允许。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假先知在说谎言的灵，在这个地方记载着，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说啊，神为什么会？其实有些时候是神允许的。神允许这些假先知说什么样的灵呢？啊，就是谎言的灵呢？说什么样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第二十节的最后几个字，这个说那样子，那个说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看到？哎，你去听张先这个某某先知说怎么样，然后你去听另外一个先知又说不一样的，这就是这句话了。意思就是说，我解释给大家听，就好像说，某一个先知说，哦，这个啊亚哈王应该死，另外一个人说，哎，不会啦，他死不太好啦，哎，那另外一个说，哦，不，他大概会被雷打死。张三那个另外一个先知又说，不，他会被车子撞死。所以你会听到就是这句话，二十节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先知说那样子，那个先知说这样子。其实这些都是神所允许的，因为什么？因为谎言的灵就进入那个假先知里面，哈，所以那时候有多少个假先知，多少个谎言的灵呢？有四百个。也都是神所允许的，他们自己说自己是对的，这是耶和华所允许的。好，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其实很讽刺的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每一个先知哈都在说谎，因为他们不是耶和华的真先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想一想，有些时候哈，这个啊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好，我们继续讲下去，然后再回头看。我们看到二十四节，那时候这个西底家就过来，就甩了这个米该亚两个耳光，然后就把他什么，他对他说什么？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哇，好像是什么假先知比较凶悍呢，啊，真先知比较什么？比较软弱，真先知被打了啊。然后接下来哈，亚哈王真的要出去打仗了，然后他就把这个谁？把这个米该亚二十七节，他把他关在监里面，使他受苦。是他说什么？他说 这个啊，这个受苦不能吃不能喝，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应当听。所以米该亚什么被关在监狱里面，米该亚被甩耳光哈。所以这年头哈，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假先知多还是真先知多？假先知有400个，真先知只有一个。OK， 而且什么？这个假先知会逼迫真先知哦，所以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个假先知打真先知的脸，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啊，这个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哈、啊、有很多很多时候哈、啊，我们这个啊这个看到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自己来。问神说，到底什么才是真先知所说的？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才是耶和华神跟我说？什么是耶稣基督跟我说的真理是记载在这圣经上面？什么是圣灵跟我说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真假先知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再回去刚才本来想跟大家说的，今天我并不是反对先知的话语，好不好？问题是在哪？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结果，而是在过程。我写在这里让大家看哈。问题不是在结果，问题在哪里？过程。我为什么说问题不是在结果呢？因为我们去问先知的时候都会讲结果是什么？我该不该娶这个人？我该不该嫁这个先生？我不该该买这栋房子？我不该，这个是结果。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说，在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先知跟我们所说的话，不是让我们采取行动，而是让我们什么生命的蜕变，好不好？今天先知如果告诉我们做这个哈，然后做这个哈，如果我们常常听先知讲话，然后我们老是注意说我应该做这个呢，还是应该做那个，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这就好像算命的一样的，其实真正的先知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注重过程。什么是过程呢？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蜕变啊。如果先知，所以在新约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先知讲到是什么？说什么？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先知讲到不是在旧约的时候跟你讲说，我要不要去打亚兰王 ？Yes or no？如果你在寻找先知的话语，说我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这个，那就错了。因为那只是一个什么结果，一个 solution， 一个 result。 今天我们应该是重视在我们基督徒的 process， 也就是过程哈。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这个焦点应该是在谁？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焦点不应该在什么？不应该在这个先知的身上。因为常常我们要非常小心了哈，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注视神他自己，而去注视的那个很有什么很有恩赐的人哈，并不是那个很有恩赐的人不好，上帝赐给他恩赐，错的不是他，错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特别是对大有恩赐能力的人哈，有一个错觉哈，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我们的心中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当时的人啊，有很有可能啊，把以利亚看太高，以至于让人看不到什么上帝，所以上帝就用米该亚，也是让他知道，也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说。只要你对上帝有忠心，像米该亚一样，上帝也会使用。甚至于上帝使用在第二十章的时候，你那些没有知名的先知，甚至于在学习做先知，也就是先知的门徒当中，神也使用哈。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我想啊，这个地方有非常很多啊，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哈，并不是讲说先知的言语不对。而是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来领受先知的言语。至于先知是什么，他的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过问，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哈王，说实在他是很有诡计的啊，他就把这个啊先知给什么给关了起来啊，啊他给先知给关了起来哈啊。那啊对不起，刚才我又忘记讲一句话，也就是说 做一个先知哈，如果或者做一个神的仆人，甚至于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然后我们又什么又去说一些神的话，变成像这400个假先知一样，这样子的话，你知道这400个假先知让亚哈王陷入罪里面了，有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了，我们也不要像这400个先知一样说一些什么亚哈喜欢听的，好吧好吧，去攻打吧。好，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去说神的话，那就是让人家陷入罪里面，那我们自己就得罪了神的，因为我们没有帮助亚哈王哈，让他在罪中悔改，我们只不过是为了讨亚哈王的喜悦，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常常有做先知的什么去讨君王的喜悦哈，这个时候非常要小心，也就是说我们让别人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甚至于我们可以敢在这边下定结论说亚哈王后来死了，他还不知道他被这个400个先知骗了，他真的不知道嘛，他迷迷糊糊嘛，所以哪一天到了天堂，上帝问你说知不知道，他说哦，我被那个某某先知骗，那你那个某某先知罪可大了，因为什么？他没有耶和华的话，没有上帝的话，他不要随便乱讲。所以我们知道做先知的话讲道是要什么，告诉人家安慰、造就、劝勉，这三个东西就是让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生命的蜕变，更重于什么任何的结果。所谓结果就是说我该不该做这个事，我不该不该买这栋房子，所以那些东西并不是先知所要跟你传讲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求那样子的话语，好不好？好，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神的话在我们属灵上面生命的蜕变啊，这就是我一直传讲的一个信息。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亚哈王他怎么讲，哇，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阴谋，他就对这个约沙法说，嘿，我要改装上阵啊，啊，他说你仍然可以穿着王服。为什么他说他改装上阵呢？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以前跟亚兰王打过仗嘛，亚兰王认识他嘛，所以亚兰王知道说什么，等一下他打上来打仗的话，请贼先请王啊，所以哈，这个亚哈王他说我要改装，也就是说他不穿这个王的衣服，但是他却说，哎，他告诉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王约沙法说你仍然可以穿王服。其实他最主要就是说想要假借亚兰王哈，来杀掉这个约沙法，因为这个亚哈王他其实他也不太喜欢这个南国了，因为他们常常会打仗嘛，啊，只不过说这时候啊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联合了，但是他其实他还是借用这个事情，那他就告诉他说亚兰王就吩咐啊，不，这个就上场打仗的啦，所以一上场打仗的时候，亚哈是什么？穿着便服，那约沙法呢？穿着这个王的衣服，然后一上去，当然是谁先被攻击，当然是约沙法先被攻击了。所以亚兰王看到了就说，哇，赶快去抓那个人。结果他说他只要抓到以色列王他就可以了。然后他这时候哎就抓到了谁？就约沙法。结果我们看到说约沙法便呼喊，然后车兵长看到哎这不是亚兰王，哎不是以色列王亚哈，他就转过去不追了啊。所以这时候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说实在哈，他实在是什么，虽然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行为上做事上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但是他却没有跟神很亲近，所以他没有智慧，他被亚哈王的诡计所骗了，被他的阴谋所骗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常常向上帝寻良如什么鸽子，对不对？然后我们像撒旦要什么？要精明如什么？如像蛇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但是约沙法王却在这方面他又疏失了啊，所以他就被人家追赶了啊，他就追赶了哈。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怎么样？他说他就呼喊，结果呼喊的时候，车兵长看到不是以色列王，他就什么？他就不去追他了。这个呼喊哈，其实有一点点像祷告的意思在里面哈，那他一呼喊的时候，神就来帮助他了。虽然他哈，这个没有智慧哈，但是神怎么样来帮助他？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18章31节哈，因为历代志下记得比较清楚。我们一起看历代志下18章。好，历代志下18章这个第31节，好，他说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对不对？然后接下去呢，约沙法一声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阿们，哇，哈利路亚！因为你看，他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然后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也就是神感动什么？这些车兵长、这些亚兰的军队离开约沙法，对不对？然后说32节，车兵长看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随他，不追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沙法什么神怜悯呐、啊？虽然他没有这么的啊。有智慧，然后陷入亚哈王的这个阴谋里面，但是只要他一呼喊，神什么就感动这个其他的敌人就离开他，神就保守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我们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中间落入仇敌的什么诡计当中，就好像碰到亚哈王的阴谋，我们不知道，但是那时候我们什么，我们一呼喊怎么讲，哇，神就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34节，他说有一个人随便开弓，然后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这个甲缝里面。哇，真的是，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前面说约沙法他呼喊神就帮助他，然后反过来这个亚哈他有很大的阴谋，对不对？好，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可能是一个小兵，他说随便开弓，你把那四个字画起来，随便开弓。哇，好一个随便开弓啊。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啊、我们觉得说仇敌常常攻击我们啊，但是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让一个人随便开弓，居然可以这么，这个箭真的是不长眼睛了、啊、但是神真的是亲手抓着这个箭飞啊飞啊飞啊飞啊，你知道那个王所穿的那个盔甲啊是包的密密的，但是至少每一片跟每一片中间还有缝，那个箭就这样飞啊飞啊飞啊飞到那个缝里面，就什么，就射到这个亚哈王的身体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在人看是什么，是恰巧，好一个随便开弓。什么叫做随便？就是他也不经意的开弓，但是神居然在这件事情，人看是什么？是随随便便啊，但是神看是必然的，人看是恰巧。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恰巧这件事情发生，但是神说这件事情必然发生。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个亚哈王他就被射中了，在意料之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算不如天算了。这个亚哈王算尽了各种办法，想要让约沙法王死掉，然后他能够攻打亚兰王，所以他一个一石两鸟了啊，他又可以把南北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又可以把敌人打败，这不是很好吗？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当天就被一支有一个人随便开弓的箭，结果射到他盔甲的那个缝里面去，就死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开始流血哈、啊，然后还没有死之前哈、啊，然后他继续在日落的时候，大家听到说他的王被射中了，大家就撤退了。然后38节告诉我们说，37节王后来死了，然后把他送回去北国的国，这个国都，也就是撒玛利亚，就葬在那个地方。但是车上还有很多血啊，他们要把车上的血洗一洗啊，他们把它开到哪个地方去洗，就是开到撒玛利亚的旁边一个池子，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还挂号，他说妓女在那里洗澡。可见哈、啊、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车上有王的血，但是圣灵却告诉我们说在哪里洗那个车子的血呢？也就是在什么，在一个最低下的人，也就是最卑贱的，这个连妓女都在那边洗澡的一个池子里面啊，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这句话就是前面所说的神的应许，神对他的审判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在他的事情上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说，亚哈王实在是什么，实在是他有智慧去做坏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他有很大的智慧了？他居然还可以说，我先改装上阵，你可以穿着王服，然后居然还可以去找400个先知先来替他说好话，然后假装找另外一个先知米该亚，然后一听说这个米该亚说这句话，又说你是骗我的，种种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看到整个亚哈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很有智慧？甚至于他拿那个拿伯的葡萄园也很有智慧，他借刀杀人了、啊、对不对？他想说、哦、我就不，反正我想去拿嘛，那我就装得闷闷不乐，反正总会有人替我去把他杀死，然后我就可以拿了。所以亚哈王说实在他有 很多人的智慧去做恶事，去犯罪，但是却没有智慧来亲近神。所以让我们看到亚哈王是以色列北国20个最坏最坏的王。然后接下来在列王记上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又稍微记载一下那关于犹大的约沙法王怎么样呢？啊，我们可以来看43节，他说约沙法王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哇，太棒了，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对不对？啊，所以他非常正直啊！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讲说，有些时候他正直，正直到甚至于连亚哈王要骗他，他都不知道，这种人非常正直啦，对不对？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正直到这样子的程度，但是重要的是在下一句话，弟兄姐妹，你把它画起来，只是，哇，那两个字，只是就是什么，前面的都，什么，已经不是神所看重的，只是什么，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你看他接下去，他甚至于46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连那个什么娈童都从国中除去了，也就是那种妓男呐，啊，哈，啊，还有这些偶像通通这个除去了哈，啊，还有这些什么这个很多事情神所不喜悦都除去了，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没有除去，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刚才讲北国亚哈王不是很好，非常恶劣，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南国哈，虽然不错，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好不到哪里去呢？因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哇，所以我跟大家讲和画起来，秋坛还没有废去。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有许多事情，我们也像约沙法一样，我们常常哈，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我也是很敬畏你，也是很顺服你，我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没有错，这些都非常好，对不对？非常，我们觉得有些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已经很好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说，秋坛还没有除去，最主要告诉我们是说，有许多的罪我们已经除去了，但是还有一个罪我们不知道，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有一个罪，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想要留下一两个 OK， 我们自己啊想要留下来，也就像秋坛一样，不想给它废去啊。约沙法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留下来，以至于我们不完全好。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今天哈，我们很，我相信我们都每个人都跟神很亲近，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我们也可以分别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恶的事情，这个非常好，因为会分别总比什么，总比不分别好啦，对不对？会分别总比不分别好。但是这句话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但是有些时候哈，有些时候我们却什么，我们却没有彻底的分别啊，所以你把它写下来，但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彻底啦。我们想要完全，会分别很好，但是我们应该是什么，要彻底的分别，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是不是还有秋坛还没有废去啊？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小心，否则的话哈，这个啊，我们这个就没办法成为神所这个喜悦的哈。那我们看约沙法，他因为他秋坛还没有废去，所以话又说回来，他虽然他非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亚哈王骗他，他也不知道。但是好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没有陷入陷得太深了，他还会什么，还会来神的面前祷告。这就是预表着我跟你，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些时候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像亚哈王一样，但是还好我们没有陷得太深，我们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耶和华，阿们。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接下去他说第47节，他说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约沙法，他约沙法制造什么，制造他师的船只。他为什么要造船只呢？这个地方哈，没有跟我们写得很清楚，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下第20章35节，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下第20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上面要在历代志下哈二十章第35节这个地方，哈，他 说什么？他说这个啊、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看为正的事，32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志归向他们的列祖的神啊。虽然约沙法王是不错，但是他因为没有废去秋坛，导致于他的百姓还在拜偶像啊。好，那你看看第36节啊。35节，我来读35节。他说：“此后犹大王啊，这个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也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啊，他说他们两个人交好，然后亚哈谢行恶太甚啊，就是继续做坏事，跟他老爸一样哈、啊。他说两个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市去，然后在37节那时候。”那个地方人多啊，这个以利以谢啊，这个有一个儿子，然后向约沙法王说预言说什么？你因为与亚哈谢交好 ，OK， 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了，不能往他市去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亚哈王他因为他没有分别的完全，还把秋坛留下来，所以他当时他。继续跟亚哈王的儿子，也就是亚哈谢，他继续做好朋友，甚至于两个人联手起来，想要去运黄金，然后造了一些船，但是耶和华神怎么不允许？所以你看，刚才说他神一支箭不料，然后射进亚哈的身上，这时候神也让这个什么约沙法他的船只什么破坏了，好好的船为什么会破坏？谁晓得？但是这都是在神的手中，好不好？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到也就是说在51节的地方，他说亚哈谢也就是亚哈的儿子做王只做了2年，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告诉我们说效法他的父母，弟兄姐妹，那个父母两个字画起来，不是只有效法父亲呢，因为什么？因为亚哈谢他的爸爸是亚哈王，也就是20个王中间做最恶的人，做最坏的王。不止如此，因为他的妈妈是什么？是耶洗别。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像亚哈谢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原来他就是笑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父母这个字两个字画起来，所以才导致于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结束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整个结束在亚哈王的身上。亚哈王死了，因为亚哈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甚至于这个中间也告诉我们以利亚，神要怎么样训练一个先知合神心意，乃是要显明神的性情，不是显明神的大能啊。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要来求问先知说我们将来命运会结果是如何，应该做什么事情，而是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再一次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每一天能够有生命的蜕变。因为照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先知是要来传讲神的话语，来做安慰造就劝勉的事情，而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神的百姓说这件事情啊，我们是应该要做还是不做，这个就好像算命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结束这个列王记上，愿神再让我们看见这个中间有耶洗别的灵，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去犯着，而且看到耶洗别的灵来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斥责他离开，包括男的包括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耶洗别的灵站在我们身上，因为耶洗别是一个掌控的灵，当我们能够离开耶洗别的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亚哈王他就不会因为什么爱他的王后，导致于他做最坏最坏的事情。所以这章中间整个列王记上最后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人物，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习，也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我们要分别，也要完全的分别，彻底的分别。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在我们列王记上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人在旧约的时候在预表着我们今天所要走的路。我们再一次感谢神，在列王记上中每一个人真的是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不能再留下任何的糗谈，因为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分别为圣，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神，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生命的蜕变，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能够继续的长进。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